我们翻开到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31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然后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54章，以赛亚书54章，我们从第6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以赛亚54章第6节起，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刻，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再次聚集我们在这里，我们何等的喜乐，也是我们的权利，能来到至圣所，能来到你的脚前向你下拜。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同像橄榄栽子一样围绕在你的脚前，我们请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谢谢你在这里，你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不曾向巴黎屈膝，但愿我们能听见你微小的声音，好让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主啊，所以今天早晨就用你自己的话，一面来安慰我们，一面来鼓舞我们走前面的道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刚才我们所读的一节圣经非常鼓舞人，也非常安慰人。神说，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这的确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不过这句话如果我们读上下文的话，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神向以色列显现，然后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现在我们要问，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只对以色列人说的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在地上的选民，那段话我们毫无疑问的，我们相信说，圣经明明说他是向以色列人说的，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么这个爱能不能用在我们的身上？神是不是对我们也说，我是永远的爱来爱你？所以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从主的话里面得到保证才可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我们是把不明白的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也常常我们觉得不妥当的也放在一边，我们觉得囫囵吞枣的，反正这句话是神说的，那么一定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这句话能不能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不只能不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如果它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是不是证明说神不爱他们了？是不是神做事有许多的矛盾？是不是神做事有许多难解的地方？我想如果我们试着一个一个去回答这些问题，对我们的属灵的帮助一定很大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然我们是来到至圣所，我们能感觉到他同在，我们也能感觉他的爱，因为他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的话说，他不光是生命，他也是道路，他也是真理。所以不可能神说了生命忘记了真理，所以我们要从很严谨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经历的种种的确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刚才那节圣经能不能用在我们身上？我想首先我们还是要回到以赛亚书第54章，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的话， 那段话我想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再回到866页两节是圣经，以赛亚54章第六节，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的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那我们要懂得这里的背景，我们知道说53章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弥赛亚的的确确以色列人他们所弃绝的弥赛亚，实在说来就是人类的救主。那么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使命，当然最重要的他做了我们的救主。不过同时呢，根据以赛亚49章呢，我们知道他事实上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聚集的中心，不管他们认不认识他。比方说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重新建国了，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们相信说以色列人所以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虽然他们还没有悔改，还不认识主耶稣，但事实上根据圣灵借助以赛亚49章的启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以色列人是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这个他呢，就是53章的他，也就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所以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等到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他的的确确要把以色列他属地的子民要带回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等到他招他们从世界各地回来的时候，那这就是刚才我们这里所说的招，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因为1900多年以色列人被抛在全世界各地，好像神是离弃他了，而且呢他们是心中忧伤的，他们不止许多时候精神恍惚，就像圣经所形容他们成为笑谈，成为凌辱。中国人说他们是鹰钩鼻子寸口心，这个希特勒恨他们，要把他们磨成肥皂粉，所以我们知道磨成肥皂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呢，实在说来是以色列一段很悲惨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实在说来是一出的悲剧。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然后下面接着说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就是说我们的神的确在幼年的时候娶了以色列人，但是后来把他丢弃了。那么这是你神所说的。那下面有解释，我想我顺便的说一下，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两次，我们特别指的南国说的啊，北国当然我们在公元前700年的时候就被掳到亚述，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了。后来经过100年以后呢，南国的两个支派也被掳，那么公元前大概600年的时候被掳70年以后呢，他们就回来，到了主后70年他们又一次被掳，这一次的被掳是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然后经过1900多年他们才回到他们自己的故土。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两次被掳有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次被掳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迦南以后，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以后，他们有一个病被神治好了，那个病是个不治之症，像癌症一样，因为的确圣经明明说那个病是治不好的。但是很稀奇，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的确学乖了，他们的确学了很惨痛的功课。当初他们在迦南的时候暗中，他们仍旧 你要记得以色列人呢不能冤枉他们，他们仍旧敬拜侍奉他们的神。他们的难处是什么呢？难处就是在神之外又有了偶像，在神之外又有了所爱。基督徒也是同样的难处。如果今天你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丢弃我们的神，没有，我们仍旧敬拜我们的神，主日我们仍旧聚在一起，但是问题就是许多时候许多东西占据了神的位置，代替了他的位置，摸着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的光景许多时候就是以色列人 所形容所代表的。所以等到他们暗中拜偶像，暗中得罪神的时候，结果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充满偶像的地方。现在你不是偶尔看一尊的偶像，现在在巴比伦你是每天到晚24小时全天候的偶像，你看也罢不看也罢，没有一点点的都在你的眼前，所以偶像到处充斥。对于稍微有良心感觉的以色列人，现在他看见说到处都是偶像，他们不是要拜偶像吗？现在他们有机会能够拜个痛快。但是弟兄姊妹，那70年对以色列来讲是永远难忘的一个教训。所以等到以色列人回到埃及，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病就完全治好了。所以这个是神做的一件很奇妙的事。那么第二次为什么他们被掳呢？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道德的罪才是罪，其实我们知道说拜偶像，有的人道德好得很，你像慈济可以说今天在台湾在世界都非常闻名的。但是让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像就是我们所说的许许多多拜偶像的人，他们都是道德非常好，他们可以修桥补路，的确造福人群的。但是拜偶像在神的眼光中是个非常非常大的罪。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是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是比拉多的手杀害的。圣彼得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指着外邦人说的。不错，外邦人在这件事上有分。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说，那把主对比拉多说，那个人把我交给你的罪是更重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犹太人可以说我们的手没有亲手杀害主耶稣，但是谁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本来比拉多要释放主耶稣，但他们说不，我们要巴拉巴。在巴拉巴跟主耶稣的选择之下，他们要巴拉巴，他们拒绝我们的主。他们向来是非常爱国的，他们觉得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王。然后等到这个比拉多问他们说，你们要把犹太人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呢？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稀奇吧，以色列人他们向来说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王，现在他们可以妥协，为着恨恶主耶稣，为着要铲除他，他们不光是要巴拉巴不要主耶稣，他们不宁可要该杀。这个实在说来对以色列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怎么说呢？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他们就是要用这样的话堵住所有比拉多可能能逃所有的去路通通堵住了。现在呢，根据彼得的分析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所杀害的生命主，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彼得在叫三先得救的时候，他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杀害了他。但是五千人得救那个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是你们杀害了那个生命的主。那么等到比拉多洗手的时候，你记得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愿留这人和我们子孙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记得，十字架乃是人恨神恨到了最高点，十字架也是神爱人爱到了最高点，这就是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没有错，那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人，他们的罪是更重的。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主后70年他们就开始漂流，整个世界大的坟墓，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像枯骨四散一样被分在这个坟墓每一个不同的角落。 再次感谢主，根据以西结的预言，我们知道到了主回来以后，的的确确神就借助地震，借助各样的环境，就把骨头慢慢就把他们震回来了。不过还是没有生气，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吹气在上面，那个时候以色列才真的带来正式的属灵的复兴。